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好。请问今天是什么日子？4月5号2020年，今天是棕树主日 Palm Sunday。请问下个主日是什么日子？就是复活节。4月12号是复活节。棕树主日就是复活节的前一个主日。从棕树主日直到复活节这一个礼拜，就是主耶稣的受难周，也就是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做人，成为人子，在地上度过的最后一个礼拜。他在周四被捉拿、被审判、被凌辱、被鞭打、被讥笑，最后为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复活节的天晨复活了。今年的逾越节是这个礼拜二，是4月7号，而受难周是从这礼拜五，就是4月10号太阳下山开始。在神永恒的旨意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代表了那只要在逾越节被杀的羔羊。顺便要提的是两个节日，一个是升天节，一个是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节。复活节的第六个礼拜四就是升天节，今年是5月21号，纪念耶稣复活后40天升入高天。复活节之后的第七个主日就是旧约的五旬节，今年是5月31号，就是逾越节之后的50天。四卷福音书都花了相当高比例的篇幅记载主耶稣在受难周所做的事情，显示这个礼拜很重要。关于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除了路加福音19章之外，马太21章、马可11章以及约翰12章都有类似的记载。宝宝，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仍然可以在网上聚会。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在主日崇拜你，求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明白圣经要传达的话语。求你带领下面敬拜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19章28节，经文说，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头走，上耶路撒冷去。这话是指前面19章从12到27节的那一段耶稣所讲关于神国的比喻。在那个比喻之前，从四福音书里的记载，我们晓得主耶稣医治了耶利哥的瞎子，还有税吏长撒该因听见了耶稣而悔改信主。因着撒该的悔改，主耶稣就说了，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请留意，在路加福音19章11节记载到，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现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所以这里有一个因为和一个因，合起来可以说是有两个因为，这两个因为所代表的意义是相反的，才导致主耶稣慎重地向众人说了19章12到27节那一段极为严肃的话。 他每一人要忠心的服侍神，来等候神的国，因为没有人可以在神的国里获奖其成，也没有人能够不花代价而获得神的赏赐。主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是面对十字架，是神为人类付出重大的代价来开启神国在地上实现的路。那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距离神国度真正的实现还是很远。但是众人以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是神立为他名的地方，主耶稣既然到那里去，他当然要坐上宝座复兴以色列国，因为他是基督，他只要一到耶路撒冷做犹太人的王，神的子民就要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得到释放，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所以在那个贵胄与忠心仆人的比喻里面，贵胄就是主自己，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去之后，等候神的日子满足，就会再回到地上来建立神的国度。那在这一段等候国度实现的日子里，主就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他名下的人，让他们去为神国度的实现而做工。做主仆人的品格是要显出很久的忠心，这个是主所注意的事，也是这个比喻的重点。要活出主所要的忠心，人自己就要警醒。国度的迟延是事实，但国度的来到也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在国度要来而又迟延的时候，人的天性是有理由放松自己，轻忽主的托付，而落在闲懒的光景里。人们若是不体贴自己，只知道讨主的喜欢，很久忠心的侍奉主，到国度显现的时候，他们将会被主纪念，因为他们不是为自己活，而是为主活。他们做工的心态印证了他们向主的忠心。好，我们现在回归主题。刚才念的经文一开始时候这样记载，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头走，上耶路撒冷去，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内，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栏。其他福音书里面平行经文里面记载，马太是说耶稣的两个门徒牵了一匹驴和他的驴驹子，而马可、路加、约翰只记载他们牵了一匹驴驹，好像有一些出入。其实道理很简单，怎么讲呢？就是说马太记载一匹驴和他的驴驹子，那肯定是有两匹驴的，然而马可、路加和约翰只是记载了耶稣所骑的那一匹驴驹。重要的是说，那一匹驴驹子是从来还没有人骑过的驴驹子，这个表示神对他独生儿子的尊重。也许你要问，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为什么他不骑一匹骏马，雄赳赳、气昂昂的，以君王的姿态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呢？ 其实驴在巴勒斯坦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只是一种低贱的牲口，相反的倒是相当的尊贵，只有在战时君王才会骑马，在和平的时候总是骑驴的。因此骑驴而来的耶稣乃是以慈爱谦卑一个王者的姿态出现，而并非像群众所期待和等候的要来做统治以色列人的政治英雄。驴是个温驯的动物，古犹太人在还没有普遍使用马之前曾被用来做过君王的骑坐。在旧约，献给神的果子是出熟的，献给神为祭物的牛是没有复过额的，给主骑的驴也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分别为圣归神使用的动物必须是没有人使用过的，这个在民数记19章跟撒母耳上第7章都谈到的。我们应当保留最好的分别为圣献给主用。马太记载主耶稣骑驴进京是要应验先知的话，马太福音21章第5节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约翰的记载呢是说，西安的民呢、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在约翰福音12章15节。马太说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很奇妙的是，早在主耶稣降生大约500年前，旧约的先知撒加利亚已经预言了有一天弥赛亚要骑驴驹进入西安。在撒加利亚9章第9节说，西安的民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使徒保罗论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第2章这样讲，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谦卑和顺服是主耶稣品格的标志。19章35到36节是路加记载，他们牵那只驴驹到耶稣那里，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就把衣服铺在路上。另外，在马太福音21章第8节还记载，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把衣服铺在路上是一种向君王表示效忠致敬的举动，就像现在为大人物铺红地毯一样。至于棕树枝，那有一种解释是说，用棕树枝来代表一位君王的权杖。接着在19章37到38节说到，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高呼 拥戴他为奉主名而来的王，又呼喊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他们呼喊在天上有和平，而不是说在地上有和平，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地上不可能有和平，因为和平之子被人弃绝，而且快要被杀害。但因着基督将要死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并升上高天，所以在天上会有和平。马太福音21:9记载，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在哪？”何塞纳原来有求救的意思，在这边是指一些称颂的话。约翰也记载，许多人上来过节的人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然后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我想这个就是棕树主义的由来。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个颂词是出自诗篇，但是王的这个字是路加所加上的，原是向朝圣者祝福的话，那门徒在这边有意转用来称颂那个要来的弥赛亚，就是他们的主耶稣。诗篇118:25-26这样讲：耶和华啊，求你拯救；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马太福音21:10记载，耶稣既然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地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拉撒勒的先知耶稣。”主耶稣骑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是他刻意的、公开的要宣称他就是弥赛亚，而且是先知以赛亚预言中的那位受苦的仆人，是弥赛亚的另外一个形象。他来要建立神的国度。然而群众中有的认为他是一个先知，有的见过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异能，特别是五饼二鱼喂饱上万人的神迹，而来拥戴他做地上的君王。这样的话，人人都有饭吃，更要把他们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其实主耶稣以胜利的姿态骑驴进京，这整个过程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当时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对耶稣充满了敌意，并且已经下令，任何人若知道他在哪里，都应当向他们通报，以便带出来。但是耶稣非但没有躲藏起来，反而公然的以凯旋的姿态来到耶路撒冷，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很受百姓的欢迎，对当权者还不能够采取任何行动。就在约翰福音11:48讲，所以我们既不该忽略大祭司一党人恶毒的敌意，我们也不该忽略耶稣和他的朋友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这整个拥戴欢呼的行列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反感，就他们就对耶稣说：“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就说了：“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若是他们闭口不说的说那个字， 在原文含有负有责任的说、必要的说、见证的说的意思。按照旧约的律法，如果该做见证的人闭口不做见证，就是犯罪，就是诡诈，就是不守信。那因为就是当地也这样讲，这些石头必要翻舞起来，意思是说这些石头就要代替他们做见证。由于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宗教领袖漠视主耶稣的救恩，逼迫他的民族不让他们为主做见证，因此主就兴起环境来，让罗马的兵丁在主后70年围困耶路撒冷，甚至拆毁圣殿的石头。所以可以说是这些石头向他们呼叫做见证，要见证他们完梗的罪。好了，经文解释到这边为止。其实这是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对不对？今天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段经文。我们读四福音书，知道马可福音记载主耶稣是个仆人，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主价。在马可福音4:40，主耶稣所要建立的国度是一个服侍的国度，这个国度是要建立在他用自己的生命满足回来的那些人身上。主耶稣曾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这个国度的规则完全不同于一般世界上国度的规则。但刚才我们念过的经文描述主耶稣要公开宣告他是弥赛亚，他吩咐两个门徒牵来一只小驴驹，门徒就把衣服插在上面，就小心翼翼地扶耶稣上去，坐在驴驹上面。走的时候呢，众人又把衣服和树枝铺在路上，好像主耶稣开始需要人的服侍，而且他似乎还很享受他们的服侍。如果你们刚才留意的话，当我在解释路加福音19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故意跳过了31到34节的经文，就是这两个门徒怎么去找小驴驹的那一段。主耶稣吩咐他们去把那只小驴驹牵来，说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解开它，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当他们到了那里要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呢，他们说主要用它。这一只小驴驹被抄来服侍主，他就乖乖的来被神使用，默默无闻的被神使用。结果他成就了一件大事，载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那他当然不晓得旧约先知撒迦利亚关于那只驴驹的预言，但是神在众多的驴驹中就选中了他，何其荣幸。有时候我在想，动物会不会知道神或是人的心意？那只小驴驹懂得神的心意吗？在中世纪有一个人名叫法兰西斯 Francis of Assisi， 他是1182年出生在意大利一个非常有钱的富商家庭，家境十分富裕。但是在他26岁那一年，他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他决心放弃一切尊贵的物质生活，甘愿与贫穷为伍，并且完全谦卑的态度来面对大自然和万物。要专心地成为一位尽虔的修士，并且过简朴的生活，来传神国的福音。他最为人所敬仰的品德，便是他有一颗非常温柔的心。他用温柔的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生命，甚至很多动物都成为他最好的朋友。因为他的真心付出，动物们和他发生了许多奇妙、有趣而且温馨的故事。举几个例子来说，他会对着一群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们说，造物者给你们羽毛当衣服，而且有翅膀可以自由地在飞翔，还把新鲜的空气给你们，所以你们要用歌声来赞美上帝。很奇妙的，那些飞鸟听到之后，果真安静地停在他的身上，听他说话，并且按照他的指挥唱起好听的歌。他也曾把渔夫送给他的一条鱼放回水中，结果那条鱼不但没有马上游走，反而还在船边陪着他游来游去，一直到法兰西斯催促他离开，他才游走。有一次，他将猎人捕捉到的兔子释放，没有想到那只兔子又回来找他，从此和他成了好朋友。还有一件最特别的事情，是发生在他在旅行传道的途中。当他经过一个农村，看见一只被村民抓到的狼，由于那只狼经常破坏村子里面的农作物，让农民十分的气愤，正打算要好好处置他的时候，被法兰西斯看见了。他不忍心见到野狼被杀害，所以他就帮助村民们把那只狼驯服了，并且带着狼跟农夫们立下了和平之约。结果非常奇妙的，从此以后，那只狼真的不再伤害村里面的人和农作物，而村民们也开始饲养它。法兰西斯就说了，一切美丽与荣耀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创造万物的主宰。所以他一生用温柔的心来对待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并且不把他们当作自己饲养的宠物来占有他们。虽然法兰西斯的生命仅有短短的44年，但是他所留给后代人们关于他对神敬虔的生活和教导却是无限的丰富。天主教称他为圣法兰西斯，在1980年，罗马教会更称他为生态守护的圣徒。所以法兰西斯可以和鱼、和鸟、和兔子，甚至和狼沟通。所以动物是可以沟通的。诗篇50篇10到12节，神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神是万有的主，其实万有都应当听他指挥，随他调度，包括他所创造的人类。驴是不分蹄的，也不倒嚼的动物。按照利未记11章的讲法，它是可憎又不洁净的动物。但是神可以使用它，为了某些特别的目的，动物像驴是可以被神使用的。那身为万物之灵的人更可以被神来使用， 但是我们人往往有太多自己的底线，没有办法让神的旨意能够自由地运行在他身上。记不记得在民数记22章，那一只被神使用来教训巴兰的甚至会说话，因为神叫他开口对巴兰说话。所以如果主要用他会装备你，问题是你肯不肯被神来使用。主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展开了他在地上生活最后一个礼拜的序幕。在约翰福音12章的平行经文里面，当这一段的经文结束之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3到26节这样讲：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脱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务必尊重他。进入耶路撒冷的第四天，主耶稣就被捉拿、被审判、被凌辱、被鞭打、被欺笑，最后为全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在复活节的清晨复活，40天之后升上高天，回到荣耀里。他就像一个麦子，牺牲了自己，却结出许多子粒来，以致你和我可以悔改得救，因信称义，能够得到永生。这是何等奇妙的福音！刚才我已经讲过，主耶稣所建立的国度是一个服侍的国度。弟兄姐妹们，我们得救是为了侍奉 ，save is to serve。借着服侍人，我们来服侍那位永生神。请问，我们从门徒找到驴驹给主骑的这个事件里面，有没有学到怎么服侍主的心态？我用下面三点来讲。第一点，不必问为何。这一只小驴驹被解开牵到主那里，因为主要用它。我们服侍主的人只管接受主的差派，不论自己多渺小，若是主要使用你，他就可以使用你。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谦卑的来相信他，来顺服地被他使用。在以赛亚书55章，先知这么说，他说耶和华这么说，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们神，我们被神引导来服侍主的道路，起先可能不太明白，但是如果确定这是主的引导，我们顺服的去做，有一天神会让我们明白。第二点，不需求出名。所有的福音书里都没有提到这两个去牵小驴驹门徒的名字，他们只是拼命的去做主所吩咐的事。我相信主会纪念。我们不是为了名声来到服侍神。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诚心诚实敬畏主。边云坡老弟兄 在1948年写那一首长诗，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大概是两年前，在2018年2月份安息时，享年93岁。他70年来默默地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耶稣。在2004年，他写了《最后的行程》的那首诗里面，他有一段这么讲：虽然是老兵，仍旧是小兵，仍旧是昔日的军装，仍旧是出征时的心情，仍旧是排尾的战士，仍旧是你的弟兄。对于他老弟兄是不是主不求出名的典范。一个真正的传道者，他们不求名不求利，只是遵照神的托付，一心一意始终如一的传扬神恩惠的福音，拯救世上的灵魂。他们帮助了许多在患难中的人，自己却藏在患难之中。他们使许多人得到了自由，得到了喜乐，自己却藏在被迫害、困苦和贫乏中生活。他们的职分是从神所领受的，所以只知道对神负责、对神尽忠，对于人的赞扬或嘲笑是毫不在意。所以自有教会以来，天涯海角、穷乡僻壤，都有他们的脚踪。在人看起来，他们是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但他们却是这个世界所配不上的人，而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不可缺少的人。第三点，最后一点，不敷衍塞责。哥罗西书3:23-24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你们的。最后我和大家分享一个遇到的故事。就是有一天，一位西班牙的国王要造访一个村庄，所有的村民都兴奋起来，但是这个村子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出产可以来献给国王，他们所有的就是葡萄园，而且几乎每个家庭都用自己种的葡萄来酿出不同风味的美酒。所以就有人建议啊，把每个家庭最好的酒集合起来送给国王。于是他们准备这个酒桶，在国王来到之前，每一个家庭就把一杯自家酿的认为最好的酒倒入酒桶里面。后来国王终于来了，负责招待的人就拿了一个精致的酒杯，打开酒桶的开关，盛了一杯，让国王去品尝。但是啊，出乎预料之外，国王尝了之后就说：“哎，有没有搞错？这个喝起来简直就像清水一样，一点酒味都没了。”诸位判官，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侍奉神要真心的摆上，不要敷衍塞责，忠心的做好神要你做的那一份。门徒的责任是去找渔居，渔居的责任是敬重的来带耶稣去耶路撒冷。所以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不管你服侍的岗位是什么，好好的做好你那一份神对你的托付，天父必尊重你，必会赏赐。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远超过地上任何一位君王。他在受难周的周四被钉十字架之后死了，被埋葬， 三天之后从市里出国，四十天之后进入高地。当神的日子满足，他必定会回到地上的建立神的国度。让我们在这幕后的世代，在这一段等候神国度显现的日子，让我们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的把爱主，爱主世界，等候神国度的显现。最后我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开头的两句话来勉励各位。保罗怎么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为神国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阿们。好，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网上能够敬拜你。巴不得你在这个周里面你保守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在疫情里面保守我们的身心灵的平安，能够主算你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有一天你要再回来带领我们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并且感谢爱在的孤独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